到了大漠河边，形同丐帮的队伍再也走不动了。男人们见着河水，眼睛全亮，一个个卸下身上的破包袱，肩上的烂挑子，跳到河里去洗脸喝水。女人和孩子也跟着男人们往河下跑，水葫芦流星一样飞到河里，溅出片片飞旋的水花。河里的划水声、河滩上的脚步声和大呼小叫的喧闹声肆无忌惮地响着，伴着八月的夕阳，泻满了同治七年的大漠河滩。老团总就是在这一片骤起的喧闹声中倒下的。二团总萧太平立在河堤上歇脚擦汗时看到，在这老团总的独轮车爬上堤时，不知因啥摇晃了一下，老团总软软地从车上滑落下来。独轮车一边坐着老团总，一边装着铺盖家什。老团总滑下来是车子失去了平衡，把推车的曹二顺闪了一下。前边拉车的萧太忠不知道，仍背着纤绳木然往前走着，便把一头沉的独轮车拉翻了。萧太平骂着萧太忠，连忙跑过去搀扶老团总。那当然，老团总还不像要死的样子。老头勾头趴在地上，昏花的老眼不看低下的大漠河，也不管河里弟兄们造出的响动，极是困惑地看着距自己鼻尖不到尺余的地面，嘴角抽搐着，似乎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萧太平扶老团总在地上坐起时，老团总才颤抖着大手抓起一把灰黑的渣土在鼻下嗅着，嘴里咕噜了一句：“不，不是土嘞。”这就引起了萧太平的注意。萧太平看到老团总所说的那不是土的土，顺着大漠河堤铺展着一条灰黑的道路，道路上有同样黑乎乎的牛车、马车在滋滋呀呀地行走。远处近处的旷野上，艾蒿丛生，鸡达人身，颇有一种史前的景象。行在道路上的牛车、马车，如同行在丛林中一般，时有三五成群的力夫从旷野深处的小道里钻出来，携着一身黑乎乎的炭灰，走向西面一个浓荫掩映的村落。老团总一声好奇，在生命的末路上又一次表现出了自己非凡的好奇之心。看着前面景象，老团总很吃力地对二团总萧太平说：“记下来，时同治七年八月，五曹团部众家眷凡300余人，昨出旧年县，今夕洗入漠河境，沿途景象颇异，于路道上见黑人来去，不知操何营生，游怪者覆地之土也，灰黑如渣，似土非土，似石非石，竟为何物，待考之。”萧太平没去记载这寻常的事物，笑了笑对老团总说：“老舅，您老人家别考了，我知道的，咱现在已到了漠河窑区。一年前我和一帮弟兄被官军追得急慌时，到窑下躲过几日，对窑区的事儿也算熟了。这过往黑人呢，都是在窑下挖炭的窑夫，这似土非土的东西是干石渣，挖炭时挖出的，铺路道最好，下雨不沾脚。老舅啊，这窑区倒是个好地方嘞，混口饭吃容易，官军来脚时也能往窑下藏嘞。”老团总哦了一声，有了点精气神。老头让二团总萧太平和儿子曹二顺把自己扶起来，挪到了堤上的一棵老槐树底坐下，再次打量起面前的这片天地。 细细打量下来，老团总大约是满意的。矿莫多艾草，极木少人迹，况且又有活人的煤窑，正是落难英雄们暂时落脚的好地方啊。于是老团总稍一沉吟，对萧太平交代说，那咱就在这里避一避吧，待歇息过来再赶路。在同治七年八月的大漠河畔，老团总还是想着要继续赶路的，至于要赶到哪里去，估计他自己也不知道。北方的老家是不能再回了，那里已被征伐的官军夷为平地，村村过火，人人过刀，回去死路一条。大事也不好，东西两路碾子都败亡了，再也没有哪个王能收容他们。他们这支隶属于西路捻军的曹团，已在一年前舍弃了刀枪，卖光了战马，只谋求一个简单的目的，避开官军的追剿，活下去。当晚，曹团男女老少以老团总依据的这棵盘根错节的老槐树为中心，在大漠河畔的一片荒坡地上安营扎寨，支窝做饭。饭烧好，萧太平给老团总送饭时，老团总已起不来了，眼神飘忽迷离，口中只有呼出之气，几无吸入之气。老团总英雄盖世，历经恶战无数，身上伤痕累累，逃难途中又无药可用，胸前和腰后的伤口早已化脓生蛆，自然逃不过一死。然而对死在这片黑土腹地的窑居，老团总耿耿于怀。躺在老槐树下的一张破草席上，老团总干枯的手臂抬了抬，指着从槐树枝叶间隙里漏下来的同治七年的零碎星光，对聚在身边的萧太平和最后一个活着的儿子曹二顺断断续续地说，
你们别把我埋在这儿，你们回家要带上我一起回，这里的土不是土。
老团总故去的这夜成了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个日子竟是曹团弟兄告别颠沛流离的反叛生涯，转入平和安居生活的一条分界线嘞。就是从这一天开始，让官军闻风丧胆的西路捻军的曹团突然消失了，一群来路不明的窑夫出现了。这也成了嗣后曹萧两大家族子孙们回顾家族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这夜大漠河在皎月星空下静静地流淌，两岸丛生的芦苇伴着夏夜的清风沙沙作响，河边蛙鸣此起彼伏，聒噪之声不绝于耳，映衬的天地间一派平和，空气中飘荡着潮湿的河腥味和泥土野花的芳香味，更使这份平和显得异常真实。二团总萧太平凝立于老团总的遗体旁，突然间生出了顿悟，人生一世，使以自然平和最为可贵了。他们这支家族部署在经过多年的流血躁动之后，现在也该归附山野，去谋取自身的那份平和了。浴血苦战是一生，平平和和也是一生，聪明人还是应该于平平和和中获取自身那份生存权的。老团总如果早知道这一点，就不会在八年中送掉四个儿子的性命，自己最终也倒在这块黑土地上。在大漠河畔掩埋了老团总，二团总萧太平白日黑夜地沿着大漠河转悠，查看旷野上耸着的一座座煤窑， 设想着把属下曹团团丁变成夏瑶瑶夫的可能性。看来是很有可能的。曹团残部扎营住下来只几天，桥头镇上李家瑶和王家瑶的瑶主桂头就纷纷过来了，想招请团里的弟兄下窑挖煤。这地方本来就人烟稀少，加上今年大乱刚过，煤窑又都是新开的，力夫严重不足，工价变高，让不少弟兄动了心。弟兄们私下都和萧太平说，老这么躲着官军到处奔逃也不是根本的办法，倒不如就地扎根，到煤窑上去挖煤了，既躲了官家，又能混口饱饭吃。这也正是萧太平的想法。于是萧太平按老团总立团时定下的规矩，对此等大事进行全团公议。公议的结果不出意料，大多数弟兄都不愿再四处逃了，赞成留下。萧太平便顺着大多数弟兄的意思，把老团总在此歇脚的计划变成了就地扎根的计划，并公议决定一举分光了曹坛多年攒下的尚未用完的几百两公积银。分配曹团公积银时，萧太平想到了属于曹家的诺大份额。萧太平对自己老婆曹月娥说，公议已定，曹团就要散了，团里的公积银一分，日后大家就得到窑下独自谋生了。别人我不担心，倒是为你二哥担心的。曹月娥说，
就是，二哥老实巴结的，可还有咱呢，咱不能扔下他不管吧。
萧太平说，那是啊，所以我就想和你商量，二哥那份银子不分给他了，就存在咱们这算了，还有你爹和你那几个兄弟哥的续金也都存在咱们这儿吧。立团起事之初，老团总就为曹团立过规矩，曹团弟兄同生共死，皆不得自取私财，对团里的弟兄养伤死葬负责到底，凡战死镇上的弟兄都有一笔续金。曹月娥说，
只要你能对得起二哥，我就随你，不过咱一家分了这么多好不好呀，都是一起上阵打杀出来的生死弟兄，爹一死咱就这么做，人家会不会骂咱呢？
萧太平说，谁骂呀，咱分得多说明咱曹家出的力大，我老舅自己和一门四子都死于官军刀枪之下，这份续银还不该拿吗？再说咱也顾不得这么多了，太平天国和东西两路捻军的大汉国都被官家剿绝了，咱们也得活命啊，是不是？曹月娥认为萧太平说的在理，也就不作声了。萧太平又把曹二顺拉到自家窝棚里，和曹二顺谈扯这事儿。曹二顺听了半天没说话，两眼只盯着自家妹妹曹月娥看。曹月娥解释说，
二哥，太平这么着是为你好嘞，你这人太老实，又做不成个啥事，倒不如傍着我们过，相互也有个靠头。
萧太平也说，二哥在这安定下来以后啊，得空我就带你四处走走，找到合适的女人给你娶过来，到那时有嫂嫂替你管着家，我们也就随你的便了。曹二顺这才问了句，
那咱再不走了？
萧太平反问，
走还走到哪儿去啊？
曹二顺说，
回家呀，爹说了，他要回家嘞。
萧太平叹了口气，
哎，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呐。
曹二顺摇头，
爹说了，这里的土不是土。
萧太平说，
我说这里的土就是土，它能活人。
曹二顺落泪了，咕噜着强调，
爹说了，要咱带他回家嘞。
萧太平手一摆，
你别说了，现在不行，咱得先避过追剿的风头。等过上几年，这个路上太平了，官军不再剿咱们了，咱走时就把爹一起带回家。
曹二顺抬起泪脸问：“
真的？”
萧太平点了点头：“
真的，他是你爹，也是我老舅，还是我丈人吗？”
曹二顺絮絮叨叨地说：“
那就好，我这人没本事，干啥都不行。这么多年，从未给爹帮过啥大忙。爹临终时就托付我这么一件事，我要是再办不成，那不成孽子了吗？妹，你说呢？”
曹月娥红着眼圈点了点头：“倒也是嘞。”曹二顺说：“
只要往后能把爹带着一起回老家，别的事儿都依着你们吧。”
这次分配终结了一个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公益时代。曹团历年公积结余下来的500多两银子，经银钱师爷曹富礼的手分配到了各家各户每个弟兄手里，人均不到2两。萧太平占着曹家死去的和活着的6个人的份额，再加上自己和曹月娥的份额，共计分得15两2分3厘纹银和一口铁锅，成了曹团中最富有的男人。除却占有了曹二顺和曹家的份额外，应该说这最后的分配还是公道的。精明过人的萧太平在同治7年8月也只是精明到占下曹家的便宜，最早有了金钱意识而已。至于在这片黑土地上开窑做窑主，正下一片黑炭白银堆起的偌大江山，并使得曹萧两姓家族几代人在嗣后百年的风风雨雨中和这片黑土地融为一体，萧太平可真没想到。老实巴结的曹二顺就更没有这种预见将来的目光了。在这决定未来几代人命运的重要历史关头，曹二顺的思维仍停留在不恤私财的曹团中。望着萧太平分到手中的15两2分3厘纹银，曹二顺还以为这又是一次弟兄之间的过手。他日后的一切依然会像往常在曹团中一样，有饭吃，有衣穿，一切都用不着自己操心了。曹萧两姓弟兄在大漠河畔刚落脚时，没啥高低贵贱的差别。最早的房屋全是土墙草顶，没一间青石瓦屋。这个新建的移民村距漠河县的桥头镇不到5里地，当时还没有村名，桥头镇上的人就称他为垮子坡，还纷纷打探这帮口音怪异的垮子是从哪儿来的。萧太平便教两姓弟兄编出口径一致的故事，说他们是因着黄河决口遭了水灾，全村被淹，家园陷入河底，才千里辗转流落到此的。桥头镇人便信了，便唏嘘不已。同治7年的桥头镇人不但轻信，还很有同情心嘞。桥头镇上的无赖王大肚皮却不知悲天悯人，以为来了敲诈的机会，自称是河下这片荒坡的主人，带着一帮痞子来坡上闹事。曹团的弟兄先还客气，要王大肚皮拿出凭据。王大肚皮拿不出凭据，却撒开手脚放赖。萧太平气了，反叛本性爆发，一声号令，弟兄们拿出了年党余威，一阵拳脚棍棒把王大肚皮和那帮无赖全打了回去。王大肚皮吃了亏，马上跑到漠河城里向荒坡的真正主人白家窑窑主白二先生禀报，要白二先生去认地。白二先生那当正为窑上的力夫不足而发愁呢，得了王大肚皮的禀报才知道来了这批垮子， 就从漠河城里急急赶来了。